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上课。今天呢是第17课了，教会复兴运动第17课的课题是韩国教会百年的教训。所以呢，今天这一堂课稍微特别一点，我们用一个个案，也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大约一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看韩国教会他们在复兴增长以后带来怎样的反省。我们不一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呢，我却愿意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借着我们的邻国他们教会复兴以后传扬增长所带来的某一些问题给我们做一个借鉴，以致我们在推动教会事工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希望教会能够复兴，在整个的时间里面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借鉴做参考的。那韩国教会呢，一般我们讲的当然是南韩教会。进入21世纪的时候，说教会有多少间呢？有大约6万间。传道人有多少呢？传道人除了牧师之外呢，我们说传道同工呢，至少是20多万。基督徒人数是多少？包括天主教徒呢，是1000多万。在人口有4700万的一个国家，有1000万以上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的时候呢，它占了人口的1/4强，甚至接近1/3的情况。相比啊，同样是亚洲国家，日本、韩国，甚至我们中国，在这个佛教历史很长、影响很大的这个文化圈里面呢，南韩的佛教徒的比例呢，只占22.8%，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那在我们注意一般的这个新闻里面呢，也知道韩国的领导人包括了总统，在21世纪之前的金大中总统，他是天主教徒，很著名的天主教徒。那么在之前的1990年代的总统金泳三总统呢，也是教会的长老。他们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当然是受了早期宣教士所创办的这个学校，也就是基督教学校的影响，是一位基督徒。那是1948年到1960年。这个又跟我们中国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等一下也会稍微提到的朝鲜战争，当时南朝鲜南韩的总统呢就是李承晚，他是基督徒。那么21世纪的总统李明博呢，也是教会的长老，也常常做见证。这就是韩国比较特别的一种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短短的30分钟时间呢，我会跟你提一下一种惊人的教会增长的情况，再就是他在这个教会增长里面的一些原因有哪些因素。那么因素提完了以后呢，再看21世纪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给我们有什么警惕，有什么反省。前面我也说了，不一定有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们凭着神的恩典呢，来做借镜性的学习。好了，第一，惊人的教会增长。南韩更正教，也就是基督教，在1960年的时候呢，有大约5000间教会。到了2000年的时候，前面我们一开始说了有6万间教会，40年来增加了12倍。信徒的素质呢，由1960年的大约6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基督徒数字呢，870万人， 同样的40年呢，人数增加了14.5倍。这人数的这个计算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方法呢，稍微有一些差别的，它是有误差。不过整体的数字呢，它的这个情况是一个高度增长的，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那么到了2005年，在我们所看到的资料跟报告里面，比较可靠的呢，我认为是下面这一个，也就是韩国基督教历史学会所编写的《韩国基督教历史》，其中第13章呢，讲到教会增长的现象。那么作者呢，做了比较详细的这个资料的搜集。他们的情况是2005年基督徒是1376万2000人，其中包括了天主教徒546147个人。所以基督徒跟天主教徒合在一起计算的话呢，占南韩人口的29.3%。这是教会增长的情况。如果从韩国基督教历史早期开始看的话呢，因为基数低，所以它的增长的比率呢还要高一些。我们之前呢提到1907年教会复兴，平壤大复兴的时候，因为这平壤大复兴跟东北复兴，跟我们中国的东北大复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讲到他们教会历史开始的，基督教历史开始的两位宣教士，美国的传教士就是袁度尧和亚扁血罗，他们两人在1885年到朝鲜半岛，10年后呢，就有信徒956人。那么再过5年呢，1900年的时候，信徒达到20000多人。1910年的时候呢，韩国基督徒人数呢达到177000多人。再过10年，1920年的时候，这个比率来算的话是很高了，是达到39000多人。那么1930年达到314535人，1920年到1930年，基督徒人数就没有增长了，因为已经在日本统治的强压逼迫之下，基督教不能够增长。那么增长快到1920年的时候，我们算一下，1900年的统计呢是20914个人。20年后，1920年，信徒319359人，在20年中呢，增长了15倍。一开始讲到60年代到2000年到2000年所增长的14倍，或者是1900年开始的那20年增长了15倍。无论怎样说，都是非常高的增长。那么1900年到1920年这20年增长15倍的关键原因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这个我们这个科目教会复兴运动所提过的平壤大复兴，发生在1907年。那么之前我们也提了，1907年之前呢，1903年、04年都有陆续的复兴，从圆山开始，也有各方面的因素。无论怎样，南韩的教会是一个惊人的增长的教会。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差派出的宣教士的情况怎么样？差派出的宣教士呢，还不到100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979年。所以从1980年做一个这个分界点来看，1979年的时候只派出93位宣教士到海外传福音。可是过了10年，1989年的时候呢，增加到1178人，从不到100个人，10年后呢，它是有10倍的增长。好了，再看到2006年的时候达到多少呢？是14905个宣教士。 2011年到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这个科目制作的时候所有的最新的统计呢，2011年韩国海外宣教士的人数呢，一般都认为是24000人。24000人呢，以这个全世界基督教这个教会各个国家所拆出去的宣教士来讲呢，在全世界里面实属第二多，仅次于第一多的美国宣教士。而美国宣教士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传教士呢都是年纪非常大啊，比较老一点的。但是韩国宣教士呢是不断的要青年中年宣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所以这是宣教士方面的增长非常特别。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教会能够这样增长其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首先是苦难的历史际遇，苦难。那初期教会，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动乱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的时候，巴勒斯坦地的以色列民常有一些所谓的独立运动。参考《使徒行传》5:36-37，或者《使徒行传》21:38，都有类似提到民众反抗罗马帝国的这种运动，对我们来说呢是这个独立运动。那么南韩或者是朝鲜半岛啊，韩国在过去那100年当中呢，经历过一个关键性的压迫，那就是日本将整个朝鲜半岛给统治了，不单单是侵略，而是侵略到了完成了侵略。所以有一个历史专有的名词呢，叫韩日合邦，就是大韩民族韩国跟日本邦国联合起来了，其实就是被日本并吞了。在1938年以后呢，甚至韩国人的名字姓氏也要改成日本话，这是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大的一个压迫。在这个背景里面呢，教会跟圣经的信仰使整个的韩民族韩国人的民族呢有了另外一个爱国的运动。所以圣经信仰跟国家的独立运动呢联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在1910年，朝鲜完全落入日本的统治。9年后，1919年呢，发生了独立运动的事件。而独立运动事件呢，其中最热心或者有带头作用的呢，是基督徒，包括了教会跟教会的传道人。根据历史呢，在一个月里面，全国有100万人次参与示威。那个时候朝鲜半岛的人口呢大概是少于2000万。在一个月里面，独立运动也就是抗日运动的结果呢，被杀的人是3000多人，受伤的9000多人。那么被抓抓入监牢的呢有35000多人。这是日本统治韩国9年后韩国人的救国行动。那么在这个独立救国行动当中，刚才讲了教会所带来的这个领导作用、爱国作用或者是爱国见证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19年5月发表的教会受害数字呢，有17间教堂被毁，部分呢被日本当局呢破坏的教会呢有27间。那么另外的这个资料说有受损毁的教堂呢41间。那一年6月30号的数字显示呢，有2190名基督徒被抓入监牢，其中包括了151名传道人。那么在基督徒里面呢，比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入狱的人数呢多很多。 这是在日本统治韩国的这个苦难当中，教会产生了传福音见证的力量。他传福音不是你像我传扬耶稣基督这么简单，而是为了整个的国家民族前途的祷告，这是其中的一个特色。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跟我们中国又有密切关系的了，就是朝鲜战争。1950年到1953年呢，三年的战争呢，根据西方的资料，投入了200亿元美金的战费，美国送出了1/3的陆军，1/5的海军兵力，据称16国的联军呢，共有200多万兵力参战。那么南韩自己的军民死伤呢，包括了失踪的呢，接近100万人。北朝鲜呢，大约有155万人。而我们中国方面呢，死亡的数字呢，也是有大约150万人。这是我们从维基百科所看到的这个资料。在这韩国战争或者抗美援朝三年的战争苦难以后，20年到30年，也就是1960年代到1990年代，国家要重建当中，人民经历战争以后的痛苦、谦卑、寻求神的心，这个心灵的土壤呢，预备好了。所以连续的福音事工、教会复兴、教会增长呢，就有了良好的条件。这是苦难的历史际遇所带来的教会增长和复兴。
诗人说，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返老还童是信仰的活力，生命更新的见证。愿我们靠主的灵突破僵化的思维和消沉的态度。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我们继续第17课《20世纪的复兴》第7讲《韩国教会百年的教训》。刚才讲到苦难的历史际遇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使得教会复兴增长呢，我个人认为呢，跟我们的教会，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呢，是非常密切的，那就是儒家的优秀传统。可是呢，有一个很所谓的吊诡的矛盾的情况，就是韩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视礼仪、长幼有序的这种儒家文化。那儒家的思想文化呢，是来自中国，但是对于韩国基督徒来说，或者韩国人来说呢，相当一些情况呢，觉得中国人反而呢，没有那么重视儒家的传统。他们对牧师、对老师、对长者、对男性、对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这样的传统礼仪呢，是特别坚持、特别专注的。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呢，就促进了教会的增长，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我可以说是敬虔的特殊文化。敬虔不单单是一种礼仪、一种宗教性，也包括了祷告。我们常说韩国教会的祷告文化很特别，也有做过不同的调查，但是我现在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够一一的分享。如果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学员你有讲义的话呢，你看讲义的资料比较详细一点。不过有一个特点呢，前面提到韩国教会呢，一般说有6万间堂会、6万间教堂，他们每一间教堂都举行早上的晨更祷告，或者是早上4:30，或者是5点，或者是6点，或者是7点。在大城市、农村、乡镇他们的国内甚至海外的韩人教会、韩国教会呢，都有晨更祷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而这成更祷告的历史是源于平壤大复兴的时期。在1907年的时候，当时的布道家吉善咒牧师，吉祥的吉，良善的善，宇宙的咒，他推行，他是当代当时两位著名布道家之一，也曾经因为爱国抗日而被抓入监牢，坐牢三年。他热爱圣经，那么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读启示录读了10000多次，几乎可以背诵新约圣经100次，旧约大概是30次等等。那么他布道传福音呢，不但是朝鲜半岛，远至中国东北都有他的这个布道的佳美行踪行迹。他带动了韩国教会的成更祷告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1907年以后100年来韩国教会成更祷告的这个特色，它的起源是始于大复兴时期。除了这个近前的特殊文化，我们讲祷告啊，爱主啊，以神为中心啊，尊主为大的这种态度之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讲的第四点，灵恩运动，圣灵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复兴运动。韩国教会史教授，一位蒲教授，他说，韩国教会的一个大特色呢，是有持续的教会复兴运动。他把它分作教会里面的5次大复兴。第一次呢，是1903年开始的元山大复兴，到1907年达到高峰。然后1909年展开的百万救灵魂运动，就是第一波的教会复兴，1903到1909。第二波呢，就是1920年和30年的复兴，就是日本压迫韩国非常厉害的时候。第三度呢，就是韩国战争，朝鲜战争以后，以赵庸基牧师为首的五旬节灵恩运动，这是在韩国很特殊的情况。第四次呢，就是1974年开始的国际性的福音宣教的这个集会，或者接二连三的大型的聚会。第五次呢，是1980年代展开的门徒训练运动和海外宣教运动，这个一直延续到21世纪。前面提到20世纪初吉善咒牧师带动这个教会的成更祷告运动之外呢，当代另外一位布道家金义斗牧师呢，他也是热读热爱圣经，而且他有神迹医病的恩赐。那当时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长老会当中呢，有传道人对这个神迹医病呢是非常谨慎的，一定要合乎圣经。结果呢，1919年开始的3年间呢，有人调查发现金义斗牧师的神迹医病呢是真实的。所以1923年长老会的会章在第二章第一条里面说，现在神迹的恩赐已经停止了，这个条文呢给除掉了。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或者说复兴运动，灵恩运动。在这四点，时间的关系呢，我提出这四点教会复兴与增长的原因里面的最后一点。好了，在下课之前，接下来的这5分钟我们要做一个总结。总结就是韩国教会的危机。当我们讲教会复兴运动，教会增长的时候，不要忘了历史是给我们反省反思教训的。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进入20世纪开始，韩国教会开始负增长，也就是信主的人数不但没有增加，不但是停顿的，而且是减少的，负增长。韩国当局有一个叫统计厅，统计厅的资料显示，1995年到2005年间，韩国基督教信徒的数字呢减少了， 减少了多少呢？14万4千人，大约是1.6%。基督教伦理实践运动所做的调查也显示呢，一般韩国非基督徒不相信教会的比例是多少呢？是45%，也就是100个不信主的人，你信不信教会？有45个人是不信教会的。这里我们要反省，这个反省呢，就是在现实的数据里面发现呢，信天主教而转为不信任何宗教的人呢，是有127万；由佛教呢而转为没有任何宗教的人呢，是250万人。但是你留意，曾经相信基督教而现在成为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呢，有560万人。也就是基督徒放弃信仰的统计数字呢，在天主教徒、佛教徒还有基督教徒当中呢，基督教徒最多。为什么？这个是韩国教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教训。为什么？好了，第二个反省，那就是基督教与道德，基督徒与道德性。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讲的用词，当然我们呢会讲灵命，会讲属灵的果子，但是用一般的用词来讲，讲这个伦理道德性。有统计，因为有神学院的教授做这些研究统计，2003年到2005年间呢，韩国的刑事罪犯的宗教背景，就是犯人的宗教背景的比例呢，佛教的、基督教的、天主教的，还有他们的特殊宗教叫原佛教的，以及其他宗教，还有无神论、无宗教的，以及不知道或者是他是不是有宗教的，在这个排名里面呢，基督教徒排名是倒数第二，最良好的呢是天主教徒。所以呢，在道德性，在社会上呢，一般人的印象之外，在刑事罪犯的宗教背景当中呢，天主教的道德性从犯罪来讲呢，它是最好的、最高的，第二才是基督徒。这个我们也有思想辩论的空间，不过现在我们不深入讨论。第三点，我认为更加重要，我们要反省，当社会经济起飞，物质享受提升以后，南韩的经济我们知道很多电子产品啊等等啊，娱乐事业，教会的增长为什么会停顿，甚至成为负增长呢？弟兄姊妹，这些问题都要成为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经济不断的提升以后，教会要怎么样面对增长、灵命跟复兴问题的思考教训。好，第17课教会复兴运动，我们就为你分享到这里。下一堂课第18课，我们继续上课。谢谢你收听，再会。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